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习近平有助地方诸侯稳住局势，第二个是香港鸿福苑火灾要问责香港特首中联办，第三个是国民党为陆配从政开绿灯。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香港电台报道，香港鸿福苑五级大火的灭火行动10月28号早上结束。那么火灾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28人，还有200人失踪，有79人受伤。香港廉政公署10月28号拘捕了鸿福苑维修工程顾问公司的两名董事。那么廉政公署当天成立专案组，对鸿福苑维修工程是否涉贪问题展开全面调查。香港警察10月27号以涉嫌误杀罪拘捕了鸿福苑维修的承建商鸿业建筑工程公司的两名董事和一名顾问。香港特首李家超召开记者会，有记者问，劳工处收到居民多次投诉说鸿福苑维修工程的防火违规，劳工处却不处理，那么火灾是否有官员应该承担责任？李家超不答，他只是重申说我们已经成立这个调查和归管工作组，警方也开始展开刑事调查。香港信报发表社论，直指鸿福苑大火这场悲剧不是天灾，而是无可辩驳的人祸，维修公司应当承担最大责任。因为鸿福苑火势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关键原因是棚网的保护膜不符合阻燃标准，那么合理推测是有人偷工减料。社论指出，劳工处巡查鸿福苑工程一年多，发现防火措施不足，只给了警告，而不是强制维修公司弃用这个缺乏阻燃性的棚网，可见政府部门的楼宇工程监管有问题。不过呢，这个天杀的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11月28号以港澳评的名义发表文章，称赞特首和港府特区政府对火灾做出了有力有效应对处置，说这个特区政府启动了全政府动员机制，成立专案小组全面调查事故原因，即时安排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维修的屋苑，确保符合安全要求。你看看中共对他自己的要求真是低呀，真是低了，死了100多人呢，这个夏宝龙，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这种狼心狗肺的话，他怎么对得起那100多人死难者啊？我们来看看中国自己是怎么规定的。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的事故属于特别重大事故，这是顶格的了。按规定，再往上也就没有了，这是最高级别特别重大事故。按规定要问责省级党政领导，甚至中央部委的负责人要承担责任。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在社交媒体上质问，香港适用吗？如果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香港中联办主任周济、香港特首李家超应该被问责，引咎辞职是轻的，追究他们玩忽职守就是刑事罪。所以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夏宝龙为什么写文章称赞特首，称赞这个特区政府，说他们处置有力，因为他自己要逃责。其实这件事情夏宝龙他的领导责任也跑不掉， 所以他就使劲包庇特首跟特区政府。这叫什么？官官相护。官官相护的本质是什么？官官相护的本质是自保。因为香港鸿福苑火灾，第十二届全国残特奥会11月28号宣布取消火炬传递和开幕式。开幕式原定是12月8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原定是12月15号在深圳宝安的这个欢乐剧场举办。那么残特奥会组委会说，等这个残特奥会赛事结束之后，会举行一个简约的闭幕式，闭幕活动。那么截止10月28号下午3点，鸿福苑火灾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28人，那么有79人受伤，有200多人失踪，这个还是没有到底，还没有到底。那么28号下午，特区政府的民政局长麦美娟说，宣布向每位遇难者家属发放20万港元的慰问金。应该这个劳工处长应该立刻引咎辞职。这是第一。第二，台北时报报道，台湾最近有几位中配因为拥有中国国籍被解除了公职。国民党立委傅昆萁就是那个谁的老公11月28号提出国籍法修正草案，增加一个建议增加条款，允许中国公民参选台湾公职，不需要放弃中国国籍。他等于向谁开绿灯？他向习近平开绿灯啊！台湾的赖清德总统表示，这只会增加台湾社会对中配的疑虑。台湾国籍法第22条规定，拥有双重国籍的中华民国国民，如果想要担任公职，就必须在就职前办理放弃外国国籍的手续，并且要在就职之日起1年内取得放弃外国国籍的证明文件。那么这条规定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不过傅昆萁要求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这中国公民只要在台湾取得户籍10年就可以担任公职。这等于是什么？为中国公民在这个双重国籍的限制上专门开了一个小门。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表示，国籍法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不应该为任何特定的国家设立例外。允许中国人在台湾担任公职是典型的双重忠诚问题。那么中国已经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等一系列法律，法律要求所有的中国公民支持、协助、配合情报和统战工作。只要你保留了中国国籍，这项法律义务就一直存在，在台湾的中配也不例外，这是常识。傅昆萁其心可诛啊！这是第二。第三，中央社报道，4艘中国海警船11月28号上午8点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方面随即派4艘巡防艇进行跟监那么阻止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水域，并且通过无线电广播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这应该让傅昆萁去现场赶一赶当天上午10点，这个中国海警船离开了金门水域。那么中国海警船全程2个多小时都在台湾海巡署的监控下。台湾海巡署指出，中国海警船假借执法巡查的名义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这已经成为常态性的骚扰。台湾海巡署表示，他们会秉持坚定的执法立场，严密监控中国海警船的动态，遇到情况会立即进行监视和驱离，并且会公布执法画面，消除中国的假消息，捍卫国家主权，安定民心，去士心士气这是第三。第四，日经新闻报道，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开始恶化日经新闻分析了中国5300家上市公司今年1月到9月的财报，有 24% 的上市公司亏损，那么同比上升了一个点是2002年有记录以来最差的一年。 30%的企业利润下降，40%的企业利润增长，有100家房企，其中48家亏损，将近一半。那么房地产行业合计亏损几百亿啊，21家车企有6家亏损，利润合计下跌了10%。那么广汽集团亏损43亿，比亚迪利润下降8%。业绩强劲的是谁？业绩强劲的是政府定位为重点产业的行业，比如说芯片。芯片是1到9月份利润增长了50%，大幅上升27%。第五，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日本大阪府议会10月28号，大阪市跟大阪府完全不一样，大阪府相当于省政府啊。大阪府议会10月28号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决议称，薛建在推特上的斩首言论严重伤害了中日关系，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决议还说，薛建严重缺乏外交官应有的品位，他的言行非常不恰当。大阪府议会要求薛建道歉。那么在此之前，大阪市议会啊，就是大阪府跟大阪市是不一样的啊，我之前讲错了。大阪市议会11月14号全体一致通过谴责这个薛建的决议。决议说，薛建破坏中日关系，给大阪市民带来了不安，要求薛建道歉。那么议会代表民意，说明薛建的发言遭到了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日本时报分析认为，薛建发言战狼外交啊，发表战狼言论，对日本人来说，更像是一场捍卫国家尊严的事件，进一步的加剧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那么另外，11月28号，日本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会长桐井义信和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会面。那么吴江浩说，我们见个面呗啊。那么桐井义强强调，中日两国继续开展经济和商务交往非常重要，希望明年1月20号日本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的计划能够如期进行。那么随着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大部分的中日双边活动已经取消或者延期，比如说原定1月25号的中日投资促进机构和中国商务部王文涛的会面延期。那么日本歌手这个滨崎步在上海11月29号举行的演唱会被取消。央企华夏国际邮轮叫爱达邮轮取消了日本航线，明年一季度的日本航线。那基本上都在玩脱钩啊，玩脱钩呢，老实讲呢，玩脱钩就中国还是自己吃亏啊，这个政治表态呢还是要付出经济代价啊。第六，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警视厅10月28号逮捕了2名中国籍男子，分别是38岁的林星海、42岁的江荣，指控他们盗用10个日本人的证券账号。3月17号在东京证券交易所连续大量的购买一家上市公司股票，把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价从84日元推到了110，然后在高位卖出啊，非法获利860万日元，赚了5万5千美元。日本警视厅表示，日本05年发生了规模庞大的黑客炒股事件，有20家证券公司的这个证券账户被盗用，有1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被操纵啊，发生了9300多笔非法交易啊，那么涉及股票达到7110亿日元，相当于45.5亿美元。那么日本警方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犯罪，并且这2名中国人是第一批被捕的人。就他们是整个的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这是第六、第七，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同意把零工劳动者相当于快递外卖骑手 就零工劳动者最低工资设为澳大利亚最低工资的 1.25 倍。知道什么叫人权吗？这就是人权。知道民主的价值在哪里吗？这就是民主的价值。目前澳大利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 24.95 澳元，相当于25。按照 1.25 倍计算，也就是说外卖骑手最低工资每小时31块2澳元，相当于一个小时145元人民币。那么这个规定将会在明年7月开始实施。很多人很高兴，在中国点外卖很便宜，两块钱，外卖费两块钱。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外卖骑手他们付出的是什么？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你看一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对外卖骑手的态度是什么？那么零工劳动者指的是短期工作、灵活就业，外卖骑手很多，零工其实很多，你比如说代班，这个各种代班。目前中国有多少零工灵活就业？中国把零工劳动者叫做灵活就业。灵活就业跟零工劳动者语义上完全不一样，他是故意用这个语义上的差别来模糊他的身份。零工劳动者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的工作的不可靠性。中国有两亿多零工劳动者，其中外卖骑手就上千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平表示，中国的骑手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月收入6000到9000之间。假设骑手每个月的工作28天，如果他每天工作28天，每天的工资是20到30块钱人民币，那相当于澳大利亚工资的 14% 到 20%。另外，澳大利亚新的规定还要求，第一，这些平台必须为骑手购买事故保险；第二，骑手要是被扣单、被封号，可以通过正式的渠道申诉，平台需要出钱承担相关程序的成本；第三，防止算法开除，平台不得因为系统的接单率等算法的因素开除骑手。这就是保障人权，就是你不会变成算法的奴隶。但是中国政府有没有干？中国政府啥都没干。第八共同社报道，台湾最大的工会日本工会总联合会10月28号决定，在明年的春斗中要求企业加薪 5% 以上，其中基本工资要提高 3% 以上。那么基本工资会直接影响这个奖金、退休金等长期待遇，它被视为真正的加薪。那么春斗是日本春季劳资谈判的简称。那么每年二到三月，日本工会统一向企业提出加薪要求、改善待遇。那么另外，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还要求明年中小企业加薪 6% 以上，对于合同工、小时工、非正式劳动者加薪 7%。 日本工会在每年的春斗和秋斗，今年春斗是胜利了，日本企业加薪幅度达到 5.25% 到 5.4%， 这是34年来最大的工资上涨。那么不过呢，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日本人的实际工资连续走低，原因是工资上涨的速度追不上物价。所以日本工会会在明年的春斗中要求企业持续加薪 5% 以上。这就是他们的劳资关系，有人帮助他，为什么？因为有工会。中国有工会吗？中国有，但是中国的工会是政府的部门。另外 NHK 报道，日本参议院10月28号全票通过法案，那么12月31号废除这个每升汽油25日元的汽油税，是汽油税暂定税率，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步步实现他的经济政策。日本还会在明年4月1号废除柴油税的暂定税率。这是第八、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10月27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和主要的产油省阿尔伯塔省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拿大将会建设一条通往太平洋的大型输油管道，会把阿尔伯特省的原油卖到亚洲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那么这条管道每天可以运送100万桶低排放的沥青油，目前阿尔伯塔省原油几乎只卖给美国，美国每年进口的石油有一半来自加拿大。川普天天说我不要买你的东西啊，那看加拿大开始准备卖给别人了啊。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过去把原油能源几乎全部卖给美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加征关税之后，过去的优势正在变成弱点，那么这些关税和不确定性可能让加拿大损失500亿美元。这是第九第十。 CNBC 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1月27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取代美国 11.7% 的劳动力，人工智能已经替代了。那么对应是多少钱呢？对应是12000亿美元工资。它涵盖了金融、医疗、专业服务。报告指出，人们只看到了科技公司在裁员，看到了程序员被代码助手替代，这只是冰山一角，这只是人工智能取代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人工智能真正大量取代的是人力资源、物流、财务、办公室行政等岗位。麻省理工学院强调，取代美国 11.7% 的劳动力指的是技术上可以替代的工作价值，而不是讲 11.7% 的人在失业，不是，他讲的是工作价值。工作价值讲的是啥？讲的是工资，讲的是工资。11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发布报告指出，乘坐观光热气球的风险是乘坐直升机或者轻型飞机的10倍风险。从2014年到2022年，澳大利亚一共发生了79起商业热气球事故，绝大多数的事故都发生在热气球降落的阶段，风向、风速这个变化很是主要的原因。不过报告也指出，从2014年到2022年，澳大利亚商业热气球一共完成了68000次飞行，那么事故率只有 0.12%。 这个没有发生任何死亡的事故，所以现在实际上很多景点都有热气球观光服务，大家要注意安全。但是你从这个从澳大利亚的数据来看，热气球仍然是安全的，虽然它没，所以可见直升飞机更安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有助地方诸侯稳住局势，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继续他的政治部署。中央政治局11月28号召开月度例会，中央政治局每个月开一次会，他每个月开一次例会，每个月底，基本上是月底，你看现在28号月底。那么会议反映了习近平加强对中共整个系统控制的意图。为什么？会议审议了中央巡视省情况的综合报告。1990年3月12号，中共13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是为什么会通过这个决定？因为六四刚过，中共的政权不稳，所以他就通过一个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那这个决定里面提出来，中央，就中共中央和省委，中共各地省委可以根据需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授予必要的权利，对有关问题进行督促检查，然后直接向中央和省委报告。这就是中央巡视组的政策源头。谁发明的？邓小平发明的。 用来干什么？用来控制地方政府。真正把中央巡视组发扬光大的是谁？胡锦涛。为什么？胡锦涛上台之后，胡锦涛在中共党内的根基浅，人脉不够广，所以他控制党系统不容易。那么尤其是他后面站着江泽民，江泽民又在一些关键岗位安插他的亲信，那怎么办呢？他还是要控制呀。于是呢，胡锦涛就加大了中央巡视组的权限，又是配干部，又是建制度，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执行组织，全面开火。07年8月，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07年的8月啊，中央总共设了11个巡视组，5个是地方巡视组，1个是金融组，金融巡视组，3个是企业巡视组，2个国家机关巡视组，火力全开嘛啊。到了09年的7月，中共中央在印发这个巡视工作条例，这就是胡锦涛干的了啊。11月成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把中纪委跟中组部，中纪委当时中纪委跟中组部都有巡视组，合并成为中央巡视组，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这地位一下就上来了啊。那么中央巡视组就成为习近平争夺主导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到了习近平，巡视组在谁手里？王岐山手里。巡视组就成为习近平打击政治对手的利器啊。那么习近平把巡视组的组织扩大，再把巡视范围覆盖到所有的党政机关，实行权力全覆盖啊，不听话就派巡视组去找，巡视组基本上就是找茬儿，巡视组就是没其他的任务，就找毛病，挑毛病啊，挑不到毛病，来你们来向我怎么汇报吧，放信箱，放电话号码啊，然后打电话给我啊，你们对领导有什么不满意的跟我讲啊，就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搞问题啊，搞出来。现在呢，巡视组一年两次，每次一个领域啊，今年的目标地方政府。那么这一届中委是第二十届中委，一年两次，到今年是第5轮跟第6轮啊。那么第5轮是4月16号完成进驻啊。第5轮中央巡视组是15个省啊，加上新疆建设兵团啊 ,16 个啊，还对这个昆明叫提级巡视啊，然后长春、杭州、宁波、武汉、成都5个副省级单位联动巡视啊，把昆明提高啊，因为看了问题比较大啊，结果昆明一提级巡视，马上昆明市常务副市长陈伟11月份主动投案我交代问题啊。那么第6轮中央巡视组是7月20号完成进驻，第6轮是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啊，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啊，这总共是16个省常规巡视啊。那么对沈阳、大连、哈尔滨、南京、厦门、济南，总共是10个副省级的城市联动巡视。这两轮下来，地方的31个省加上兵团，总共是32个省级单位，15个计划单列市全部过一遍筛子啊。那么哪一位领导干部有问题全部掌握住啊。那么有问题是正常的，没问题不正常，没问题要把它找出来啊。那但是有问题不一定会办你啊，不听话才办你啊。那么政治局会议就听取巡视省情况的综合报告啊。那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就大权在握了啊。为啥？因为随时可以办你，因为我手上握着大家的材料，就像当年江泽民开会，开人事问题的会， 拎个大皮包进来，讨论这个人事安排，往这桌上一放，拍拍桌子，拍拍这个包，腐败啊，我们来谈谈人事问题，就是这样的，这中共的流氓手段，习近平也一样，大权在握，为啥？全是问题，我手上全是问题啊，所以地方诸侯要俯首称臣，否则就办你啊。那么会议指出，从巡视上看，各省市、各省区市工作取得了进展和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从政治上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地解决。会议强调，各省区党委牢牢把握党中央对本区、本地区的战略定位，一以贯之地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做好两个维护。哎，落脚点到哪儿？落脚点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啥？两个维护就是向习近平交投名状啊，这就是习近平面对内政外交的困局采取的出击，主动出击。这个主动出击呢，一方面是示威啊，像给大家看看，你看我手上还握着权力啊，那我其他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就能一定能解决，就这意思，示威啊。另外一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地方诸侯，向地方诸侯施加压力。为什么？因为高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在高层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候，地方诸侯的取向非常重要啊。地方诸侯虽然讲他的权力只限于地方各个地方，但是你别忘了，你想一下，当年清政府为什么会逊位，清帝为什么逊位，因为各个地方都独立了，他不逊位干啥？他没有前途了。地方诸侯是中共政权的基石，所以习近平要搞巡视组，这个时候来搞巡视组，就是向地方诸侯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在权力斗争的时候含糊甚至倒戈。那习近平还有一个小跟班，小矮人李强，总理李强。李强昨天10月27号主持召开了国常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干什么呢？听取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察情况汇报。国务院搞督察，督察跟什么像？跟巡视组就很像。国务院督察谁发明的？是李克强发明的啊。作为史上最弱势的总理，李克强其实一直在努力，虽然不成功，但是一直在努力，他也不甘示弱，他在国务院办公厅下面设了一个督察室啊。督察室再通过一个督察条例，然后对地方政府进行督察。是督察就是它的作用跟中央巡视组很像，但是它的方向不一样。中央巡视组更着重于什么呢？更着重于贪腐啊，政策主要是政策执行，主要是贪腐廉政方面啊，从组织行为方面。国务院督察呢是从政策层面，就国家政策你有没有执行，从这个角度，所以它是不同的角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权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啊。那李强呢这次就搞了一个什么呢？叫高质量发展综合督察。那配合谁？配合习近平，配合习近平的中央巡视组啊。那国务院这次综合督察具体没说内容，只是笼统的说更加扎实地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估计呢是不大方便讲啊，比如查账啊，你地方财政、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啊，我看看你的地方财政是不是一塌糊涂啊，地方债是不是还在搞啊，等等，房地产政策有没有落实啊，反正总之啊。那么另外呢，这一次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呢，李强讲了一件大事啊，讲了什么大事呢？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啊， 那么这是个大事，这绝对是个大事。中国的医保分三级三等啊，中国是个等级社会，三等。上等是啥？公费医疗，公务员、事业单位公费医疗，政府全包啊。但是窟窿政府不填，谁填？社保填啊，这就是占社保的便宜啊。这是上等，上等是公费医疗，中等是职工医保，就是企业职工交的医保啊，企业交百分之，我印象企业交60%啊，职工交40%啊，这叫职工的医保。下等是基本医保，基本医保就是普通居民的医保，这个居民呢交一个年费，然后政府补贴一部分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整个医保两头政府补贴，一个是公费医疗政府补贴，一个是这个基本医保政府补贴啊，中间呢是企业付啊，企业掏钱。那目前中国的医保系统亏空巨大，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有个叫医保局，医保局基本上无法运作。所以为什么中国各地医院倒闭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医保局没有钱给这些医院结账，医院拖欠医院的这个医疗费，医院最终倒闭。那怎么办？全省统筹，就是把各个市的基本医保，不是中间的这个职工医保，也不是公费医疗，讲的是职工医保，针对市民的职工医保，搞个把这各个市的水池合并起来，变成一个省的水池，这就叫省级大锅饭啊！省级大锅饭之前就搞不动，为啥？这个谁最高兴？穷的市高兴，我没钱，我这窟窿一大堆，我根本没办法搞。哎，搞大锅饭往中间一倒，我从里面一起往外舀，这挺高兴。穷的地方呢，穷财政呢很高兴，有钱的政市呢就不高兴，不肯，为啥？我已经搞定了，结果我搞定以后扔到里面去，还搞不定我还加钱，所以呢不统一，不愿意，阻力很大嘛。那以前阻力大呢就拖着，为啥？不急嘛，反正就是方向。那现在为什么要搞了呢？拖不下去了，为啥？各地都在爆雷，你再不合并那就很爆雷，变得不可控。所以国务院一声令下，省统筹啊，那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啊，合理确定省级统筹的基金管理模式，连管理模式都没有，就让他统筹，你疯了啊！这个共产党真的是要协调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和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更好。建设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根本满足不了啊！退休金报得更早，所以退休金很早，我印象中是2010年左右省级统筹，现在就轮到了医保啊！说明什么？说明在用纸糊漏风的墙啊！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乱世。年底了，结果香港一场大火，香港这场大火彻底的撕开了中共治理的破败局面。香港好好的，他一爱港爱国分子去治港，就是一场大火。这就是爱港爱国分子治理香港的结果。好，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绪，这个无能垃圾的特首李家超一定要下台，愿枉为香港出生，枉为他是香港人，香港出生，这跟香港出生没关系，我不是香港出生，但我仍然爱香港，我仍然在为香港做贡献。李家超就是个饭桶，虽然他在香港出生。 面对现在各省市地方债务在暴雷边缘，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北京明显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快速解决了。北京讲的是中共啊，国务院啊，那依靠增加税收这一招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连很多国企都处在停工状态，没有产值哪来的税收，这就是个死循环。我所在的企业今年上半年中了四个标，工程类的，看似不错，结果一个都没干成。为什么？因为建设单位的建设资金被政府拿走了，拿走了好几个亿，借走了好几个亿。建设方说不想骗我们垫资干活，所以叫停了项目，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干。现在不是他叫停，现在是根本大家不投标。央企现在招标没人去投，为啥？央企没钱，去年拖了一年，去年拖死了多少企业。所以现在你看今年下来，这央企招标没人去应标，你去应吧都能应得到，因为大家都不去。你别以为你中了四个有什么厉害的，你去应标，你不是四十个我估计都应得到。为啥？没人去，因为央企也没钱，央企口袋都空了。为啥？一带一路把央企的这个家底全掏空了，央企现在连借钱都借不到了，所以别以为拿到这个项目有什么用，没啥用啊。所谓的借其实是有借无还，对呀，他没钱，他未来越往后越没钱，你跟你借的钱能怎么能还得了啊？只有一个大的建设合同放在那里，所有参与的人全部歇着，这就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没人想躺平，真的是环境不允许。现在是这样，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基建，现在的基建，那些数字全是骗人的。地方政府拿专项债拿去干嘛？发工资了，然后就填，这个工资发掉了，填基建投资，全这么干。全是，所以中国统计数据根本不值得信。为什么经济这么差？基建没了，房地产没了，跟你说，消费那都跟着使劲往捅数字。你想当年茅台酒是干啥的？茅台酒就是项目酒，这边开工，这边喝茅台，跟你这边都不开工，谁喝茅台呢？这不就是茅台价格跌下来，不就这么跌下来的呗啊。最近一年来，国内视频平台经常出现关于江苏省的搞笑动画，其中一个被拿来作为梗，就是长江以南的省市和江苏省，除了南京以外，都对南京再一次北伐振臂高呼，都希望天冷的时候，南京天上那件衣服是龙袍。我想说的是，有多少正式一开始都是开玩笑形式出现。中国要形成联邦制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确实可以快速实现，那个时候真的用脚来投票。情况台中市一家美容院因为遭到投诉，向未成年学生推销诱导融资背债，消费纠纷不断，屡劝屡罚仍未改善，遭市政府在店门口贴上消费警讯的公告，依法消费警讯必须贴在营业场所的显眼处一个月，期间店家不得撕毁或者遮挡，被网友戏称为官府只认证的指名黑店，官方强制挂牌黑店。观点：世界上没有白来的便宜，中国的中产在享受廉价快捷的服务的同时，又为自己的子女能否维持中产感到焦虑，生怕他们卷不过其他孩子而去送外卖或者打螺丝，给孩子学习加以高压和花大价钱送补习班。澳洲立法保护外卖工， 也是保护所有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人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发生在你身边这个人身上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而且是大概率的。所以你要保护身边的这个人。你比如说那个人是个移民，你要保护他。你别以为啊，我已经拿到身份了，我没事，看见没有啊，我是绿卡，我没事啊。我们这他说的是对付的非法移民，呵呵，非法移民对付完了就是合法移民。你看现在开始查绿卡了吧，查完绿卡还没完，你以为查完绿卡就没事了？不会的。最后会是啥？所有不是白人的身份都会被查，你信不信？你记住，发生在隔壁那个人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记住这个常识。情况26年要实施一个新规，对吸毒人员等进行档案存留封存，也就是说不再公开谁有吸毒史。下面南通文旅评论，这是哪家少爷吸了，就这一句大火，然后引得各地文旅站出来支持禁毒零容忍。观点，针对今天的南通事件，我认为不是哪个少爷吸了，而是打算分摊你搞内销了吧，也说不定哪个少爷要回来卖芬太尼了。这个很毒啊，这个。那毒品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个蛮复杂的问题啊，毒品是个蛮复杂的问题。人类社会消费毒品，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啊，好多年好多年代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控制它？控制毒品其实是个科学啊，科学啊。好，明线，再来，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那么最近中国禁止日本艺人表演，可能和禁韩令一样长时间执行。我觉得可能会比禁韩现在这件事情哈，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翻脸翻到什么程度呢？翻脸的程度一定是超过中国对韩国翻脸的程度。为什么？中国对韩国的态度非常的明显，他觉得他可以拿捏韩国，韩国也非常的这个服气啊，因为那边有朝鲜，理解吗？所以呢，中国对韩国翻脸是以上居高临下的态度跟他翻脸，但是对日本翻脸跟对韩国翻脸完全不同啊。对日本翻脸那就不是居高临下了，为啥？这仗谁？这仗就没打赢过。你仗没打赢过，你怎么居高临下？居高临下不了。那你想一下，禁韩令，只要韩国那边服软，只要韩国那边说好听的，只要韩国那边啊让习近平脸上啊高兴，分分钟改变啊，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中日不同。中日关系它完全不一样，所以而且你看这次日本中国之间，日本现在也不客气，虽然日本表现的比较温和，但是日本一点都不客气。观点，自从回归以后，香港政府越来越草台班，共产党的毛病全学会，原来港英时期的法治精神专业精神荡然无存，香港学好用了100年，学坏一出流，说的没错。好，我们今天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